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会看马可福音，下半年我都会用马可福音和大家宣讲信息。今天所看的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耶稣呼召四个门徒。不论在看释经书或者我问 AI， 他都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这段经文主要是讲门徒立刻卸了网，是一种信服和舍己委身的表现，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值得学习的事情。相信我们都很同意这个结论的，所以敬拜队可以带回应诗，那就完了。如果我们都同意的话，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信主这么多年，面对上帝的话语，还有没有一些新的领悟呢？对于熟悉的经历，对于熟悉神的话语，我们会不会在年月里面多一份的领悟呢？所以我们带着这份好奇心，重新再看耶稣怎样呼召门徒，门徒又怎样回应。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章14至20节，我们先读由16节读到20节，好吗？我们先看耶稣怎样呼召门徒，16至20节，如果找到的大家一起诵读，预备起。相信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我先跟大家重温一下这个经历。如果按路加福音记载，其实记载了很多的细节，就是当时有很多人挤拥着耶稣要听他讲道，所以耶稣没有订好站，登入了彼得的船那里，讲完道之后，他见彼得整晚打鱼都打不到，于是做了什么？帮他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叫他落网在其中一边，于是他就得到很多的鱼获，然后先呼召门徒。但是我们看正话那段马可福音，他将所有的细节都隐藏了，他只是给我们见到一个很清晰的图案，就是当耶稣发出得人如得鱼的呼召之后，门徒应声地回应，立刻卸了网跟随他，而且不止一次，向彼得、安德烈发了，然后见到谁？约翰和雅各。圣经怎样描述他们？他们是补着网的嘛？为什么他们要补网？就是路加福音说，就是那个鱼获很多，彼得入那两个朋友来，喂，过来帮拖，就是帮手拖个网，就拖烂了个网，于是他们就补着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同样委身，并且连家人都放低。所以马可给我们看见的，就是门徒听到呼召之后，立刻放低渔网跟随他。这个就是释经书或者 AI 所回答的，一个舍网的行动是表示信服和委身，是一个属灵的表现和学习。同意我？不要那么紧张，同意就可以了。你同意我可以继续吗？你不同意我没得继续吗？你当同意先啊，同意了。但这段经文呢，马可还写了两句我们未读的，就是14至15节。1章14节，他先讲一个问题，约翰下监。下监这个字在马可福音有另外一个翻译，被卖，被卖。约翰问一个问题，那个传悔改的道的约翰，施洗约翰啱啱被人捉了下监，你估下一个被卖的是哪一个？哪一个传悔改的道啱啱出来传悔改的道，他将会怎样？然后耶稣传悔改的道，那班跟耶稣的人又将会怎样？这个先是约翰或者马可福音要给我们问的问题。他们卸了网了，他们跟随主了， 你估佢哋嘅下场会系点样样？然后先出现呼召门徒嘅经文。所以马可其实留咗一个问号俾我哋。全悔改嘅道，约翰下监，下一个边个系被卖？跟耶稣嗰啲人，佢又会点咧？如果我哋带住呢个问题再睇呢段呼召咧，可能会多咗一啲唔同嘅谂法。於是我開始即係帶住呢個佢哋將來會點嚇呢個諗法咧，去重新再睇經文一次。嗱，我開始諗咧，究竟門徒當時聽見耶穌叫呼召跟從，佢哋諗緊啲乜嘢咧？嗱，咁我開始幻想啦。嗱，假如咧呢四個後生仔就喺智樂樓下賣緊雞蛋仔，即係賣緊腸粉啦，係一生都係做緊呢啲簡單嘅工作。每日咧过住重重复复嘅生活，但系咧佢听闻有一个即系周围嘅人蜂拥嘅明星吓，由加利利海沿岸咧慢慢行到嚟，佢个名咧叫周润发。嗱，沿途咧好多人围嘅，嗱，直至有一日，竟然档口就出现咗周润发。周润发嚟到嘅时候，本来琴晚卖唔到啲鸡蛋仔咧，都卖晒，甚至佢只系讲咗句：你啲鸡蛋仔真系好好食。你就賣斷市，然後阿發哥同你講咩啊？跟我，你諗緊啲乜嘢先？係咪諗住跟佢舍命啊？即係諗住即係跟佢即係犧牲自己啊？當一個經歷賣曬雞蛋仔嘅經歷喺你面前，然後佢同四個本來諗住一生喺加利利咁樣度過嘅年青人講：你跟我。以后我叫你得人如得鸡蛋仔一样咁简单，你觉得他们在想什么？四个青少年，热血的青少年，遇上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青春就是青春，哪管他家里反对，哪管柴米油盐，眼前就是一个机会，于是他们立刻写了网，就跟了这位咁知名嘅耶稣去追逐紧一个热血嘅梦、热血嘅人生。就算最后我做唔成周润发，我都唔想一生喺度做路人甲。你觉得呢个解释会唔会合理一啲啊？大家可能有啲迷茫系嘛，好似惊我阴你哋咁。我继续同你大家讲，揾啲证据。嗱，当呢四个后生仔跟咗耶稣之后，你记唔记得又发生咩事啊？四个后生仔，十二门徒跟咗耶稣，写咗网跟耶稣之后，我哋最常见到嘅咧，就系佢对耶稣嗰啲怜悯咧，即系充满微言嘅，唔觉得耶稣你好唔好唔好咁仁慈咧？嗱，佢最憎咧就系嗰啲细路哥咧走嚟耶稣嗰度搞住我哋做大事啊！常常都觉得你走开啲啦。而佢哋最中意嘅系乜嘢啊？争大咯！将来我要坐左边，我要坐右边，我要话事。而当耶稣话我有一日要在耶路撒冷受死，死在敌人手里面，他们即刻反面。哇，不是吧，你不要说这些东西好、啊。这个岂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当初他们决定卸网跟耶稣的时候，其实他脑里面不是想牺牲舍己委身的问题，又或者他们是想追求一种他自己很想过，又或者不要浪费青春的热血人生，所以他卸下网，什么都不想，我就搭上去了。可能大家听见的时候都觉得哇，是不是这样啊？不过其实我想讲的是，门徒的决定存在一些杂质是正确的，但是整段经文不是想讲门徒有没有做过一个英明的决定，因为耶稣的决定是不会存杂质。究竟耶稣存做的是一个什么的决定？我们要转目望耶稣，再次看回这段经文，究竟耶稣做过什么？在经文里面，耶稣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哪个叫哪个跟住的？耶稣自己说，不是门徒举手说哇你好劲、哦、我好想跟你、哦、没有这件事、哦。是耶稣先看见，先踏上他的船，然后呼召他们跟我，你们跟我。 第二咧就係當第一次呼召嘅時候咧，耶穌咧冇講到啊，將來要背十架、要舍己啊、要犧牲嘅所有代價嘅喎。係耶穌只係好簡單講，你跟我。咁如果係咁，我覺得可以去消委會投訴啊，係咪？你冇做好即係商品説明條例啊嘛。嗱，你跟得我攞我個會員，原來要付咁多代價。嗱，總結我自己嘅觀察，我得出一個較為大膽啲嘅睇法。對於耶穌嚟講，啊，呢班門徒係有錯漏嘅。對門徒嚟講，佢認識嘅耶穌唔全面嘅，啊，佢哋仍然有誤解，所以佢哋卸下網嗰個決定咧，我哋好難用熟齡唔熟齡去做評估嘅。啊，呢個係我發現。但係反過來，耶穌對門徒係一啲誤解都冇，佢完全明白呢四個後生仔係錯漏百出，未成氣候，但佢仍然叫佢哋跟我。呢個先係重要。成段經文唔係叫我哋去即係學門徒幾咁勇敢捨棄，而係佢問緊另一個問題：當一班後生仔帶住一個夢想去跟耶穌，佢哋會點？佢問緊呢個問題。哪管他的決定是有些魯莽，是有些激情，有些衝動，但當他與耶穌遇上之後，這四個後生仔他們將會怎樣？所以我們若果同意我這個假設的話，我們重新再看這段經文，看看耶穌究竟想要我們知道的什麼。我嘗試分兩部分跟大家一起去看。第一就是耶穌怎樣看我們人生所做的那些決定。我首先要坦白，我对门徒那几个热血激情激死阿爸阿妈那个决定是相当正面的，我没有任何的负面评价。反而如果我们细心揭一次圣经，耶稣往往都是欣赏这些热血激情的人的。有几个可能你都记得的，那个为了望耶稣一眼但是爬到在树上很高，就是为了望一眼那个矮仔呢。另外那个不懂体面披头散发在众人吃饭的时候拿个香膏膏耶稣的脚那个妇人，又或者那几兄弟即不懂抬举拆了人家天花板将个朋友掉下去给耶稣医那班人，全部都是冲动的行为，但耶稣每一个都赞赏，他们对生命仍然是激情，他们是有反应的，他们不是深思熟虑想清楚，不要打搅人先做决定，因为耶稣的出现令到他们生命有反应。事实上这个反应我们不陌生的，我们自己都做过这些反应，或者你试过帮仔女选小学，选哪一个科目去读，转不转那份工，你左度右度问过所有朋友，搜集过很多资料，你都决定不到的嘛，你几时做决定的？就是那招呢，准备去揀的时候呢，个电话突然间弹出一句金句，那句金句应到没办法再应，于是呢你心里火热起来，这些真是天意，我所有理性我都放在一边，于是呢你两眼带着泪光就将自己人生压上去，我就选择这一个放弃另外一个。我们都是被这份激情去开展了一个选择，结果是怎样？大家心照就算了，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开始的。人生很多业不是因为我们想得通透而开始，而是在那一刻我们经历到一些很神奇的事，于是我们就大着胆将自己压上去，去选上一个决定。这个是耶稣容许的。耶稣所揀的几个后生仔，不是因为他想了一个完美的答案，而是他因着自己的出现，他们有反应，跟我，你来跟我。不过呢，当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仍然需要明白有一个条件，一个清楚的地方，哪管你几激情，哪管你几热血，任何决定都有他自己的限制的。决定本身是有限制的，我所谓的限制就好像门徒一样， 第一咧，佢喺資料不全之下，佢唔完全認識耶穌究竟咩底蕴、咩使命之下去做決定。我哋冇完全嘅資料嘅。第二個限制咧就係、我唔知將來會點嘅。我做咗決定之後，究竟後果如何咧，係冇辦法喺決定裏邊完全掌握嘅。我哋喺資料不全、後果難料中咧，常常做人生嘅抉擇。究竟陣間你食晏食 A 餐啦、啊，定 B 餐 ？B 餐有冇烏蠅咧？係我哋唔知噶嘛。究竟、你要即係最後跟阿 John 啦、啊，定跟阿當啦、啊啊？你都唔知道跟咗之後發生咩事。你選擇安穩啦、啊，定係冒險嘅人生？究竟要討回公道啊，定息事寧人？兩個選擇都有唔同嘅結果嘅。所以當我哋選擇之後，如果出現好嘅結果咧，我哋當然感謝神啦，翻嚟講見證啦。但係如果你發現你選擇之後不似預期，非我所願，甚至好似完全失控嘅時候咧，你唔好再怪責當初嘅決定。決定本身就有限制，佢唔包保得到你要嘅東西，我哋只能夠接受，決定咗就係咁。所以如果你有疑惑、有困惑呢、鼓勵你啦，聽翻上個禮拜講完即係所講嘅個篇道啦，唔好常常落喺一個如果當初、恨悔當初嘅輪迴裏邊，唔好自困咗喺嗰度。決定已經完成咗噶啦。當初做決定嗰個人咧，嗰個你咧，其實佢都好艱難，佢都舉棋不定，佢都唔知道。你唔好再怪佢啦，佢都好辛苦。決定完咗就完咗啦。如果你嚟緊要做一個決定咧，我建議你即係先去市中心抽下盲盒先。你知唔知咩叫盲盒啊？你熬下佢，磅下佢，大概你嘅資料係得咁多，然後你最後都要接受盲盒裏邊俾你嘅任何一切。你帶住抽盲盒啊、買福袋啊嗰啲心態咧，去做人生決定差唔多，盡咗力噶啦。我怎知道裡面是什麼呢？熬過、挫過、磅過，大概只是這樣。這個是我們做決定的意義。不過呢，我想說第一部分呢，人生的決定最重要不是因為我知道它限制後果難料。在整段經文裡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穌參與你的決定，一直有主在這裡。經文和我們的處境都提醒我們，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祷告的。在我们想着选择的时候，我们是感到主的呼召的。电话是会弹金句出来的，甚至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很神奇的事。整个决定的过程里面是有耶稣因素在这里的。哪管个结局呢跟我所想的不同，但仍然是有主默许而发生。这个才是经文给我们去看的。所以当我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给我自己一个深的体会，从耶稣的角度讲，我所做可能令我很艰难的决定，又或者带来不理想的结果的决定，是耶稣默许的，耶稣准许，耶稣知道。这些决定不是我个人的喜好，而是我清清楚楚耶稣在场。因为嚟紧嘅先系整段经文嘅重点。如果决定好似打开一道门嘅一刻，跟住耶稣就问：你见到前面嘅嗰条路，你行唔行啊？决定只系一次嘅啫，但系跟随我却系一生。门打开咗，我同你一齐踏上去。呢个先系关于跟随嘅呼召。我们开始想第二部分，耶稣又怎样去理解我们要跟随他，究竟他想我们做些什么呢？我们诚实点去想，我说我自己，不说你们，我活到这个年纪，有时回想在人生，都发现很多激情热血的决定，都令我们，令我都受过不少苦头。当年的激情，当年的热血呢，眼泪都会告诉我知道，不要一心做好人，不要乱咁将啲责任孭上身。有时你孭得太多，回应得太多咧，最后只会弄得心力交瘁， 而且对方是不会说一句多谢，觉得你好像跑腿这样用。我们的伤痕也都提醒我自己，不要见到一个人就义无反顾，一厢情愿，毫无戒心地将自己的底牌露出来。对方最后怎样回应你呢？可能都是伤痕累累，人财两失。这个是在岁月里面慢慢教晓我的事情。我可以激情，但换来的后果我也都要承担。所以呢，现在我也都是说我自己了，年纪大呢，血压高呢，即是血热不起，也都不敢热下去。而且我都没什么青春可以给人挥霍，我不会乱咁应承人去做任何一些不相干的决定。因为在人生的决定里面留给我的痛点仍然很多。不过呢，耶稣来呼召叫我们一生跟随祂，正是医治我们的痛点。这个是第一我想到的。耶稣说你的人生不是用一次决定来定成败，耶稣说你的人生是透过你的一生与我同行来决定，不是因为某一次你做了一个决定令你陷得很难堪，你就判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耶稣说我邀请你跟随我，是我想你历遍这趟人生，你先问自己究竟成与败。记得耶稣见到门徒的时候，他第一句呼召他们，叫他们要做什么？你要得人如得如 Level one 第一阶段。跟随住之后，耶稣再讲另一句说话，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由得啲外在你触摸到的物品，到一些内在生命丰盛的事情，这个才是呼召的本身。门徒跟耶稣，他很想在耶稣里面找到自己的人生，但耶稣说你究竟知不知道什么叫丰盛人生？你跟我，我告诉你，这个会不会跟你所想的有点不同呢？这个才是呼召本身，在耶稣里面慢慢学会什么叫丰盛的人生。所以呢，第二部分我又开始想了，弟兄姊妹，对你来说什么叫丰盛人生啊？很难答、这个问题、很难去答，每个人想法都不同、你的丰盛和我的丰盛又不同。就好像我邀请大家用一千字去描述下玫瑰花的香味一样、你怎样写你都写不到的嘛、怎样去描述呢？有些事情，生命的事情呢，不是用言语表达，只能够用领悟。耶稣说只要你置身其中，你才能够领悟得到什么叫丰盛人生。如果人生好像一趟旅行，一旅程这样，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最喜欢的什么叫丰盛啊？就是买很多的手信，就是堆爆个箱、获得如获，成为周润发，年生贵子，花开富贵，所有身外物都变成一种丰盛的具体表达。但耶稣说这个就是，这个不是。丰盛的人生不限于某一种东西，某一个结果。如果生命是一趟旅程，丰盛的旅程是你每一次的笑容，每一个的哭泣，每一趟的分离，每一次的再重遇，这些人生的风景才是你旅程的丰盛。当你年纪越大，仍然有故事可以讲，仍然有主的经历可以同人分享，这个才是丰盛。丰盛不是你得到多少外在物，而是你里面还有多少可以述说的事，感谢的事，流眼泪的事，这个才是丰盛。所以耶稣跟我们说，我不是三个小神仙来到呢，派了几个愿望达成了你之后呢，然后遣返我们，你们回家等消息啦，上不上到天堂、另外计啦，是不是？我证明了我是神，你回家等消息。耶稣来到跟我们说什么？跟我，不要离开我，跟着我。因为我不是要你得一个愿望，我是要你得生命的丰盛。这个是我再看跟随的经文给我多个体会。但是跟随的经文，跟随主，其实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世途险恶啊，拐咗你都唔知啊！我哋翻天家嘅路仲远。耶稣话：你跟我，跟实我，因为世界系善恶难分。圣经里边都有提到啊，撒旦咧从来冇忘记佢嘅初心，佢一早已经决定要将信主嘅人拐喺自己手上。这个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哪管你有牧师名衔都好，从来不成为挡箭牌，你受浸多年是没有意思的，因为犹大都是这样被拐。耶稣说你跟紧一点，因为你身边仍然有很多凶险呢是你不知道的。从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都明白，世上有一些人的坏呢是你一眼看不出来的，你第一眼是不知道的，但在年月里面，这些你一眼看不出的坏蛋呢，可以将你活埋在人生某个阶段，令你很难翻身。这个在我们岁月里面提醒我们，信错人、跟错人、爱错人是可以很伤。不过耶稣在路途里面呢，他又讲另外一件事，他说同样有些人的好是你第一眼看不出来，你要跟他相处，你要跟他经历，你才慢慢在里面发现什么叫人间的善和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们做弟兄的一些感受呢，我当是啦。我们做弟兄的呢，即当年都莫名其妙，明明我们的女朋友很美丽，有很多选择，很多公子哥儿给她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又选了我们这些穷小子。当周围的人都觉得你选她即是踏上一条不归路，一条艰难路，我们都不懂得去表达究竟有什么原因她选我呢。我们只是勉勉强强起身照镜的时候跟自己说，可能她贪靓仔啦，我们大概只可以做到这个层次，然后我们彼此就踏上了一条人生新的道路，一条一起挨穷的道路，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人生呢有两种场景是常出现的，就是人生不容易，另外一种呢就是人生超艰难，我们永远都在不容易和超艰难之间在那里徘徊。只是呢我们作为这些穷小子呢，在一同结伴的日子里面，仍然发现有人爱惜我们，仍然有主鼓励我们，于是在结伴的关系，我们经历挫败中被接纳，我们经历被放弃的时候再得信任，我们经历犯错的时候得到赦免，我们在这些重重复复的经历里面慢慢长大，到我们今日终于可以稍微挺起胸膛，去成为一个由冲动的小子变成被人信任、懂得自处、懂得承担的大人。这个呢，我想当年很多人都看漏眼，都估不到有些人的好不是瞬间就看得出，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让它孕育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被人伤害，但我们也都伤害过一些人，可能出于年幼无知，可能出于少年冲动，但原来我发现呢，因为沿途有主的缘故，有爱我的人的缘故，有重新被接纳的缘故，我们仍然到今日哪管伤痕累累，我仍然相信这位主是真的。哪管我们经历很多挫折，但我仍然怀抱着幸福是有可能，这个都在跟随里面让我慢慢体会得到。而我最深的发现呢，就是原来耶稣的好呢都是第一眼看不出来。门徒当初觉得耶稣的好是因为他就是很吸引人，能够行神迹，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去找到我的人生，但原来在跟随主的日子里面，他才发现究竟哪一个会原谅我70个7次，究竟哪一个会爱我到底连命都不要。 究竟哪一个最后是不在乎我的成败得失，他只在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关系。原来在年月里面我才认识这位主，所以我要跟随。原来对我来说，主仍然有很多我未知的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所以呢，讲到大概来到这里，我自己重新再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我们呢曾经都在离不离开啦，继不继续啦，医不医病啦，反不反台啦，在这些决定里面呢做过一些很难的选择。无论你最后选择的决定如何，就让决定完成它的任务就可以了。哪管它带给你的可能是一些很难堪的结果，很委屈的感受，但希望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和你，在你做决定的一刻，在你祷告的时候，耶稣已经说，我知道，我在这里，我亦都在乎。不是因为决定好与不好，而是耶稣容许决定之后有些事情可以出现。一次的挫败，一次的不幸，是不足以毁了我们的人生。只要今天仍然有主可以跟，我们仍然有路可以行。这个是经文给我们的提醒。而跟随主的岁月里面，我亦都发现，原来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同时我的难处都不在神以外。当我以为人生已经失控的时候，耶稣说，你的人生一直在我手里，从来没有失控过，你放心，我在这里。最后呢，我们看回这四个门徒，这四位热血冲动又激死阿爸阿妈的门徒，他写下渔网是为了追逐一个热血的人生。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他们最后呢，四个都变不到周润发，他没有成为一个左右的元帅。写马可福音的日子，其中两个已经死了，其中两个已经为主殉道，剩下的两个是等死。对世人来说，他当初所做写下渔网的决定，是一个鲁莽冲动愚蠢的决定，他只换来一个失败的人生。但换着耶稣的角度来说，这几位都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在天国里面他被称为十二使徒，在天家里面他们有份。二千年后没有人记得谁是周润发，但二千年后我仍然记得这四位门徒，他当年好像鲁莽热血的决定，今天仍然感动我和你。这个是经文给我再次的提醒。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如果我们在人生里面为一些难处作过一些艰难的决定，哪管今天结果如何，我们就让当初作决定的那个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今天我们是选上踏上这条路，而这条路是沿途有主自己，就让我们平安地去跟随你。因为我们生命变得丰盛，是除了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更加是我们发现无论成败，主都在身边，主仍然看顾。祈祷奉主名求。